大家好，这个看了这个题目，大家什么感觉？一切唯心造，可能感觉想好事儿吧。如果真的一切唯心造的话，那倒好办了，是吧？实际上啊，真的是一切唯心造，只是我们呢，对这个道理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就觉得这个太省事儿了吧。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听完这个讲座，通过这个讲座，我们看大家能不能这个，对这个道理有一个比较清楚透彻的理解，是不是真的是一切唯心造，还是必须得拿这个什么汽车呀、拖车呀一大堆机械来造啊？今天这个题目啊。也是接着上一次讲的，就是上一次就是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儿讨论，世界上真有什么？这个当时呢，因为定了来这个重庆讲的时间，离来的时间就很短了，然后呢，定了时间之后就再定题目，题目是临时那么商量决定的。商量了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就得看一些材料啊，就搜集了很多材料，结果材料都没看完，那个你想哲学，你当然不可能来得及看哲学史了，那就找那个哲学简史啊，从古希腊哲学、近代一直到现代哲学，然后这个量子物理，那你也得看一下啊，那就看我下载了2个量子物理的简史。结果只看完一个就没时间了，来了。所以上一次呢，等于是材料还没看完，就这个讲了一遍。后来在汕头呢，是资料看完了，但是呢还没来得及这个反思总结，又讲了一遍。所以现在就有时间了，等于我们这一次啊是那个的一个总结，一个反思，就是。当时那个王总说：“你给做个总结。”我当时就想着，没有来不及，那么是好好的构思。所以这次啊，等于是上次那个呀，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前边讲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有哲学，有进化论，有量子物理，究竟从它里头受到什么启发？它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总结。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这个。上一次做完讲座之后啊，回去了，然后这个在饭桌上，同事就问，他说哪儿去了？我说重庆去了，说去讲什么去了？我说讲世界上真有什么。这位呢，在我们研究院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也算是中层这个领导，是这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在国内也算是高级人才了啊。他在那一想，也许他正在喝汤，他就说。有河，我说，要是干旱上，不，今年大旱，有可能那河就没了，所以那河呀，不是真有。哎，他一想啊，也是，我说你不要说有河了，你就说有山都不行，这山也是要坏的，哎，太阳也是要烧完要熄灭的，宇宙也是要，你要按照咱们现在那个大爆炸理论。它最后也要那个能量耗完了，它要坍缩的，坍缩坍缩，按我们现在科学说法啊，最后就坍缩成就没有了，就集中到一个起点，就是很小一点儿，就是里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既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物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宇宙怎么来的呀？科学现在的这个就是算最高成果吧，就是说。就是从那个起点呢，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一大爆炸呢，就一个宇宙就出来了，不管它合理不合理，我就说这至少证明什么呢？依科学来说，你说水河水有，这不是真有，山有不是真有，连太阳系连宇宙真都不是真有，所以我说真有的是什么？我说这个按照我们现在科学呢，他就说：“真有什么呀？”他说：“虽然这个河水没有，它能变成水蒸气，但这个水蒸气组成水蒸气的那个东西有，山石可以化成沙子，沙子可以再化成沫，可以做。但是呢，他说 有一个最小的东西啊，那个东西是真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基本粒子，就是他认为这个物质啊，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还是气体，它都是由一种最小的物质组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认为啊，说世界上真有什么，我们科学就说世界上真有的只有那个基本粒子，就是组成一切物质的那个最小的单位。哎，这个最小单位呢不能再变了，它也不能再分割了，它是最小单位嘛，哎，就是由它组成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的说法吧。但是呢，当然在历史上，我们上次讲哲学上有很多哲学家是就是否认这个物质存在的，比如说唯心主义就否认唯物主义，就认为就是说物质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精神是真实存在的，精神呢好像是变化出来啊，显现出来物质，精神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唯心主义。我们一般人呢是唯物主义，就认为物质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真有的就是那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基本粒子吧。这是两大派，我们先说第一派啊，先说最常用的，就是说这个物质存在，它是基本粒子组成的。上次我们讲到最后，还用科学说，因为大家信科学，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叫十大经典物理实验之首。为什么说它是十大实验之首呢？因为它对我们人的思想啊震动最大，就是那个叫电子双缝实验。那个电子双缝实验呢，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总结一下它的意义，就是说物理试验本来是要找到这个物质啊最小的单位是不是粒子，要找那个粒子。结果试验的结果发现什么呢？你如果想象它是一个粒子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试验结果证明呢，它会显现出来不是粒子，哎，叫波粒二象性，就是它有时候不是粒子，不是一个就是咱们想象一个小圆球，不是一个小圆球，哎，它是一种波，就好像水波一样，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说物理实验双缝实验就证明什么呢？如果你认为物质是由最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个粒子存在，我们物质真的是这个粒子组成的呀，应该是这个粒子呢，你不管怎么看它，不管做什么实验，它永远是粒子，永远不变。不能因为说我看它是粒子，不看它不是粒子，什么就是你看不看它是客观存在吗？应该是永远表现为粒子。但是科学实验证明呢，你的人的想法一改变，还不是说把实验仪器改变，人的想法一改变，它就不显现为粒子了，它就显现为波。哎，你的想法再一改变呢，哎，它又显现像一个粒子。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它不是一个粒子。如果是一个粒子，它不会表现为不是粒子的样子。所以科学家呢就做出来了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啊是由粒子组成的，就肯定错了。说那就是波，刚才不是说有时候表现为波呢，同样如果你认为它是波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是波的话，它就不会在某种情况下你想法一改变它就显现为粒子。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这个量子物理试验证明，你认为这个世界呀是什么都是错的。因为只要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不应该再改变。这个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你认为它不管你给它怎么想象，不管你给它叫什么名字，你只要认为说这个物质世界是这真有的是这个，现在物理实验就证明你肯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试验结果呀，找那个最小粒子啊，它老是在变，它不是说一个不变的东西。这是第一句啊，就是说人们现在说物质是什么最小的这个粒子啊是什么都是错的。 换句话说，那个量子物理的经典表示就是什么呀？你不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真有什么，因为你人根本没有能力看到它，根本没有能力抓住它。这是第一个量子力学实验给人们震动最大的一个结论。紧接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它在我们面前表现，有时候表现为这样，有时候表现为那样，决定它表现为什么样是谁决定的呢？是我们人的想法。就是你的人在这想法一变，它的表现就不一样了。这个证明了一个什么呢？首先一个证明呢，就是说我们人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证明不了粒子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证明说你只要说世界是粒子组成的，这句话肯定错了，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组成的。第二句话说反而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的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了，你这个心要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不能发生那个真实的作用，所以心呢反而证明了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顺便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受我们心影响的。哎，这个回头有人可能没听上一次讲座的那个试验，你们可以到那个弥勒道场网上啊，网站上去下载上一次的录音，跟那个像那个双峰试验的那个动画片解说都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看，或者跟别人讨论讨论。现在这个双峰试验呢，在高中物理就讲，哎，连中学生都懂，所以你可以他们也能给你讲明白，你可以这个就是了解了解。这个现在我们是做总结，所以呢不去讲那个实验了，我们就总结它，说给了我们人一个什么启发，就是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们现在用这个量子力学领军人物波尔的话来总结啊，他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啊，就是说他就是说物理学你就研究不出这个世界说是什么，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只能观察到现象，我们看不到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我们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他说你以后啊就不要问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他说你就不要问，你人呐，你就看不到，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你乱猜肯定都错。这是第一句话啊，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物理学只能，第二句话，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能看到什么，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解释第二句话啊，说那我们看到什么不就是什么吗？这就是低级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人看的时候才会在我们面前产生颜色，也就是在你看的时候才会在你面前出现颜色，你要是不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颜色，你睡觉睡着了什么颜色声音，什么外边敲大鼓放炮什么，你这没有声音，因为你的这个意识休息了，它就不给你显现颜色，也不给你翻译声音，你那就色声香味触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所以呢你能看到什么不是就有什么，如果说我能看到什么就有什么，一个事情就证明你是错的。怎么呢？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看到了好多的事情是吧，我见到谁了，我看到什么了，如果你看到什么就有什么，那就应该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看到谁你那屋里就有谁，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个黄山了，比如说你看到你在黄山上爬，那你屋里头就应该有黄山了，看到什么就有什么吧。所以这个说我看到什么就有什么，这个是 是这个哎说不通的。你看到的颜色，实际上世界本身没有颜色。这个是上节课详细讲的，这节课广做总结不详细讲啊。所以说呢，他说的就是说，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能看到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引起我们的感觉，哎，有颜色的感觉，听觉，什么触觉，哎，你一感觉今天有点凉。哎，一摁这个桌子，这儿有点硬。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的感觉，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我们这个感觉。有的说，我这不就是摁的桌子吗？不一定，因为物理学不能告诉你这儿有一个桌子，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你这个硬的感觉了？你比如说。我这看着就是木头桌子，这不是一摁啊，这就是硬的，不一定。那个是一个铁桌子，它在上面贴了一个木纹纸，哎，你就认为是木头的，你就猜错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看到桌子，你是根据你摁的那个硬度猜的，哎，猜出来的不算数。就跟我说那个还用梦遇，你在这个梦里头，你坐在椅子上也是硬的。哎，你摁桌子也是硬的，那个地方有椅子吗？有桌子吗？没有。所以呢，物理学这两句话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你只要确切的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就肯定错了，因为你没看到，是你猜的，你猜的那个呀，很可能是不对的，这不能算数。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物理学也。只能告诉我们能看到什么？你看到的这个呀，这个只是你的主观感觉。我们每个人看呢，是自己的一套颜色，自己的一套声音。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不一样，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你比如感觉这个屋里是凉还是热，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的。所以是一个人一个世界。注意。这是科学实验得出的结果，科学实验的证明。所以现在科学实验呢，总结一句话，把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观点给完全推翻了。我们原来一直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人看不看、摸不摸、知道不知道都不影响人家，人家永远不变。结果物理实验就证明。那个粒子啊，不是客观存在的，哎，我想法一变它就变，它要是客观存在的，它就不能出这个实验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家呀，自己说啊，是上帝疯了还是我们疯了？反正大家都疯了，就搞这世界不是找不着实在的物质了。所以现在物理学这个理论呢，处于混乱之中，究竟有多混乱？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呢，有五六种解释这个双缝实验，其中大家认为还比较靠谱的一个叫做平行宇宙理论，或者叫多世界理论。这个理论靠谱到什么程度呢？他就说呀，他说你这个实验不是有多种可能性吗？哎，我要是想看呢，他就出这种，我就看到这种可能性。我要是不在这看呢，我到那儿看呢，哎，就出那种可能性。他说呀，这个世界呀，它本身就是无数种可能性。你呢，一个人呢，只能看到他在你面前出现的一种可能性。他说，实际上呢，它里头啊有无数种可能性，也就是实际存在无数个世界。他说，你呢，一看只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其他那无数种可能性呢，实际上是存在的。就是说，你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立刻同时在这个另外，就是在我们宇宙外边啊，立刻就出现无数个宇宙，每一个可能性是一个宇宙，都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的话，就是说，由于你这一看，你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同时，这个宇宙就分裂成了无数个宇宙，每一种可能性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叫多平行宇宙，就是说同时存在无数个宇宙，也叫多世界理论。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就这种说法靠谱不靠谱？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啊。由于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拿这个说，哎，让它打通过双缝。我这个实验结果，我一看，它出来在我面前出了一个宇宙啊，我们看到这个实验了。他说，那个不里头不是有无数可能性吗？他说那无数可能性啊，同时就出现了无数个宇宙。在那个宇宙里头呢，跟我们这个宇宙啊，什么都一样，就是呢，你这个宇宙这个电子是从左边缝过去的，旁边那个宇宙呢是从右边缝过去的，还有一个宇宙呢是从两个缝同时过去的，还有一个宇宙呢是根本没从这两个缝过去的，然后还就是无数种可能性哈。他说，也就是等于说呀，你现在在这看了一眼，你立刻就变成了无数的你，就是在每一个宇宙里头都有，你比方我们这个屋子吧，全部人都有，东方山水酒店就立刻成了无数个东方山水酒店，重庆就立刻在每一个宇宙里头都有重庆，都有中国，都有地球，都有太阳系，都有银河系。你们觉得这个理论靠谱吗？就是我就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宇宙科学家说是从大爆炸开始到现在走了发展了137亿年，才发展出这个样子的一个宇宙来。好，这做一个实验，一刹那就一下变出来了无数个这样的宇宙。你那个能量从哪儿来？那空间从哪儿来？这些人从哪儿来？就是他为什么他会出这么离奇的这个设想呢？因为他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你只看到了一种存在，那其他的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就得真实存在那个物质。所以他说，就得有无数可能性，就是有无数真实的宇宙。坚持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观点，就必然要承认说，所有的可能性每种都是真实存在的。他必然得出了一个叫多世界理论来。一个试验就把科学家逼成了疯子。就你像我想我们世界上现在人们说吹牛不上税哈，你随便吹啊，人们说吹的这个吹牛最大的那个，你也比不上这个科学家吹的这牛吧。我记得那个说怎么吹牛啊，伦敦人说，我们伦敦呐、雾都，说我们那雾你搬回家去劈一劈就能当柴烧啊。那个非洲人说，我们非洲啊赤道热啊，热那鸡下出蛋来就是熟的啊，什么就是你随便吹吧哈。说那个冰岛的人说呢，我们这冷，说多冷啊，说你俩人在外边说一句话呀，你得把那话拿回家到锅里头炒一炒，加热了呀才能听见。哎，你看说这就吹得够厉害了哈。你比起我们科学家吹的这个哈，他就说我这么一看，哎，在我面前出了一个试验结果，他说同时呢，我包括整个宇宙就立刻分裂成无数个宇宙，每一个宇宙是一种可能性，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啊，这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最大的科学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是现在领军人物是那个霍金，就是坐在椅子上不能动的那个啊，只有一个手指头能动那个。这个领军人物都是不接受这个的，哎，爱因斯坦后半辈子就坚决反对这个，他说我就不相信啊，为了你一个小粒子的试验，一下宇宙就一下变成那么多宇宙，啊，那个霍金也是，就是说这个很难让人相信，哎，就好像我上次说的那个，现在一个非常相信这个理论的物理学家，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感觉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就是说这就是那个疯子才能说出来的话。但是现在呢，他信了，说为什么他认为疯子说出来的话他也信了呢？因为他实在想不出 更好一点的解释了。说为什么他会说出这么离奇的解释呢？就是因为他坚持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他认为什么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你要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无数种可能性就是都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出这个洋相。好，我们现在做总结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上一次是没讲佛学，哎，光讲这个物理学，光讲世间哲学，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佛学来解释了。如果用佛学解释啊，轻松简单，这个就根本就非常简单了。为什么呀？佛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唯有心。哎，每个人，你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心里做的梦，梦出来的那些，我们现在这就是在做人道的梦哈。我们看，哎，这个大房子里头有好多人，外边还有山有水，这是我们做的梦。梦里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哎，你想，如果说世界上只有心，我们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心是什么组成的呀？是记忆组成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你听到一句话，你就留下记忆了。你看到一个图像也留下记忆了，听到一个声音也留下记忆了。我们的心呐，就是这些记忆组成的，里头就是什么呀？颜色、声音、感觉跟我们的想法。如果世界上真存在的就是心的话，里头是不是包含所有可能性？对不对？我们的心呢？我们六道轮回什么都哪儿都去过，天上地下我们全都去了无数次了，我们转人转无数次，转神仙也转无数次了。那不是经常有人做梦说怎么我会飞呀？而且那个飞的感觉还很真实，哎，说我怎么会我没飞过，怎么会飞呢？实际上你无数生都在做神仙都在飞，哎，那个记忆多了，哎，你要是那个就是触动了那个记忆，哎，他就。梦里头，它就飞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心里头啊，那是无数种可能性都存在，这是世界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要用它解释那个科学实验结果，那就轻松得很了，根本不用分裂什么多少宇宙，心里头什么可能性都有。你这个人想法一改变，影响这个结果的改变就很正常了，对不对啊？因为只有心嘛，你心改变了，当然就改变一切。所以用佛学一解释啊，又合理又简单。但是呢，这些人呢，没这个福报，没这个缘分，听不到佛学的解释，就相信说物理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有一种可能性，就肯定是有那个宇宙。好，就在那自己把自己逼疯了，气得是一塌糊涂。反正那个上次我讲了那些话，我们也读过，哎物。哎，物理学家现在就是懵了，一下给把这个说物质不是客观存在，一下给打懵了。好，这是说唯物主义啊，现在被科学实验否定了。当然，我们一般老百姓不管那个，一般老百姓他也不去研究什么世界真有什么真理什么，反正他就是吃饭睡觉干活就完了。哎，这谈不上理。但是这个认真的科学家，他非要问这个研究，他的任务就是那个嘛。像这个霍金，我介绍一下。回去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那个看了霍金三集，好像题目叫《与霍金一起遨游宇宙》啊，是什么三集？他就是谈他对这个宇宙的分析。他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他说呀，因为他说这个宇宙是大爆炸来的，什么这个速度什么，说了好多一大堆，但是他也承认这个宇宙啊。安排的非常合理，就是我们上次说过啊，叫仁则原理，就是这个宇宙啊，就是为我们人存在而设计的。就是说，你把那个太阳变小一点，我们人活不了；你把太阳变大一点，我们人就烤死了。地球小一点，人站不住；地球大一点，人就站不起来了。空气薄一点儿，我们也受不了，辐射进来了；空气太厚了，太阳光进不来，冷死了。就是说，地球的那个轴，地轴的那个歪的那个度数， 哪儿都不能错一点儿，错一点儿我们人就活不了。但是呢，这个整个宇宙啊，就是一点不错，哪儿都符合我们人的需要。所以这个霍金呢，他到最后就说，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说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凑巧？就是说，哎，正好这个整个宇宙就是为我们人活着一点都不差这么设计的。然后那个西方的新上帝，他倒解释的轻松，他说这简单，他说这就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个地球造个人，哎，他当然是让你人活着了。科学家不信那个，因为他那个呢，他那个圣经说的是6000年以前上帝造的地球，这个太那个不符合大家的那个，现在地球都46亿年了，宇宙都100多亿年了，所以这个人们很难相信了。结果这个谁呢，最后霍金的结论是什么，你们听着啊，他说肯定没有这个上帝肯定是不存在的。他说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无声的有，就是无中生有。他说就是没有的地方啊，就可以生出这个宇宙来。这也是一个大疯子，这个话呀，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你分析一下这个话多不合理，咱们老百姓就知道它不合理。如果是无能生有，他因为否定上帝是对的，但是你解释的这个也说老实话还不如上帝造世界合理一点。上帝造世界至少还有个原因是吧，哎，有个人来造，那他造成这样。他说无，他说就是，他说原来起点那儿啊，就是没时间没空间没物质没精神，他说什么都没有，就那个无那个点儿，他说一大爆炸就出来一个宇宙。如果真的是无能产生宇宙，你听他怎么不合理啊，我们在任何一点儿把所有东西去掉之后，这就是一个无吧，对不对？哎，你说这有空气，我们不算空气，这应该有一个无是吧。如果无能爆炸出一个宇宙来，那这一点就能立刻爆炸出一个宇宙来，对不对？你一开始反正大爆炸嘛，你别管它炸多大，反正它就慢慢到137亿年也形成这么一个宇宙啊。我再换挪一点点，我这个位置是不是去掉所有东西也存在一个无啊，对不对啊？这个无也能爆炸一个宇宙吧。也就是说这个无有多少个无呢？无数个无，对吧？任何地方都存在无，那就应该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宇宙，对吧？那就应该这个宇宙里头有无数个宇宙在产生。如果有无数个宇宙在产生的话，有无的地，咱们这么说吧，有无的地方都在爆炸宇宙，那世界上就没有无了，是吧？都变成有了，那世界就挤的呀，没有空间了，应该是不是啊？连你爆炸宇宙的地方都没有了。你看我刚才说，就我面前这一点它爆炸宇宙，这一点又爆炸宇宙，那你往哪装啊？是不是啊？很可笑，就是说，如果说无能产生有，这个就可笑到啊。这是吧，我们老百姓都能判断，你无有，因为有无数个无嘛，那就是说有无数个宇宙，那怎么那没时间没有地方了，哎，所以那我们人根本之间就没有空间，应该现在没有无，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之间有无，那个无就能生有，是不是啊？那应该世界上就没有无。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已经把科学家啊逼的是颠三倒四，胡说八道，就胡说八道这种。霍金，那个爱因斯坦就被承认人类最聪明大脑。这个爱因斯坦去世了，现在霍金就被称为是当代爱因斯坦，那就是说我们当代最聪明大脑就是他，就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谁逼的他呀？就是他坚定的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要是用佛教说实际上三界唯有心，哎，梦出来的东西都不存在，那你随便你做梦，你爱做多大做多大，是不是啊？谁也挤不着谁，是吧？你不能说我屋里头，我在这屋睡，你在那屋睡，我做了一个大梦把你挤出去了，不可能吧，哎，所以你要用三界唯心来解释，轻轻松松，什么大爆炸什么，你那不是都是你瞎猜吗瞎编吗，你爱怎么爆炸怎么爆炸，怎么爆炸都是在你的什么呀，你的心里的一个梦，哎，谁都挤不着谁。所以这个 唯物主义，咱们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说，唯物主义呢被科学实验彻底推翻了，而且现在这个把坚持唯物主义的科学家都给逼疯了，逼得这个这个吹牛都不知道怎么吹了，吹出来的这个说老实话，别说他们自己不信，大部分科学家是不信这个的。哎，因为大部分科学家还比较这个正常吧，啊，这是第一个唯物主义。世界上真有什么唯物主义被科学实验推翻了？然后说唯心主义，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唯心主义。我们说过啊，这个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啊合理一点。怎么叫合理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一个欧洲科学家叫笛卡尔，他呢有一句名言。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叫"我思故我在"。他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据说他是这样，他有一天啊，他就在这儿琢磨呀，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他说："你说有这个桌子，他说我没看到；他说你说有房子，我也没看到；你说有人，我也没看到，我只能看到颜色啊。他说这颜色后边究竟是不是桌子？你得看到才算数啊，没看到，他说这不算数。"他然后他就找一真有什么，他在那个瞪着眼看着镜子里头他说就比如说这个我吧，有我没有啊？他说我现在看到我的一个颜色，我也不能确定有我。然后他就说，假如说吧，假如说镜子里的这个我，这个肉体的我呀不存在，是一个影像。他说但是呢，我能知道这个肉体不存在的这个我的那个灵魂，它就叫灵魂吧。他说："那个得有，否则那谁知道说这句话呀？"哎，他说："身体可以没有，但是呢，那个灵魂不能没有。"你想他说的对不对？如果要说灵魂也没有了，那就应该说："我说我身体没有，我灵魂有的这说这句话的东西都没有了，是不是？连能想的那个心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在这想，至少呢。"有一个我能想的东西在，但是呢，他说我看不到这个我，他说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在想哈，但是肯定有那个能想的东西，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他说我在，但是他说我不知道那个我是什么。好，这是他的一个基础，他这个基础证明什么呢？就是说物质啊，你没法证明它存在，但是这个心呢，你可以推理。知道它存在，哎，你如果说连心也不存在，那我们就应该没有任何想法，我们也不能做梦，我们也不能说话，我们也不能有感觉，对吧？也不能有意识，哎，所以呢，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啊强一点儿，强哪一点儿呢？是说唯心的也看不到心，说唯物的也看不到物，但是呢，人家唯心的呢。能用逻辑推理出来，你必须得存在心。要是连心都没有，我们连说话也说不了了。哎，所以唯心的比它有这么一点合理性。但是说，那唯心主义就正确了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谁也没见过这个心。我讲一下为什么人们见不到这个心啊？因为我们心呐，想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心里想到的，这都是叫心的观察对象。哎，你比如说，我们一看，我看见颜色了，这颜色是我们心里的观察对象；听见声音了，声音是心观察对象。我起来一个想法，哎，我一会儿我吃什么呀？起来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心的观察对象。我们能够想到、看到、听到、感觉到的，都是心的认识对象。我们不能把这个。正在观察的心当作对象来看，大家想一下啊，心只能认识它的认识对象，它不能把这个正在认识的这个心，正在观察对象的这个心，它把它当作对象，当不了。你想是不是这原因？就好像说，照相机，你这个照相机呢，可以照照相机之外的东西，但是你照相机不能。说，哎，我照我自己。你说，我可以再拿一个照相机，就可以照这个照相机了。那这个 A 照相机， 成了这个 B 照相机的对象，哎，他可以照他了。但是他还 B 照相机还是不能怎么把他自己当成对象，因为他是能照，他不是所照。哎，你可以一连串说，我再拿一个什么东西来观察这个照相机，他成所观察对象了，还是那个能观察者呢？他不能把自己当成观察对象，就这么个原理。所以呢，我们说我正在看，或者我正在想，你这个正在想的这个心，他不能把自己当成所想的东西，就这样的原理。这个道理实际上是很深的。我上次举了不少例子啊，说那个刀不能自割，你拿切菜刀哈，你可以切菜刀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拿这个切菜刀切菜刀自己。哎，刀不能自割，拳不能自握，我拿右手可以抓右手之外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右手说你右手把右手抓起来，哎，自己抓自己，你右手抓外边东西可以，你说右手抓右手，他就是能抓，是吧？他不是所抓，你抓什么呀？他能抓，不能把自己当对象，哎。所以啊，道理实际上是很明白的，但是一般人我们想不到。所以啊，就是说你唯心虽然可以说肯定有心存在，但是呢，根据这个原理，就是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知。根据这个原理呢，就能推出来说，我们永远呢看不到那个心，所以我们不能够证实那个心是什么样的。还是说你不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因为什么呢？我们说肯定有个心，你这就是个名字。那个心究竟什么样的呀？你除非亲眼看到才能知道它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人呢，心又不能自识，又看不到，所以呢，我们人永远不知道那个心什么样的，你还是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世界上真有什么。唯心主义也推翻了。为什么呀？因为唯心主义说，都说我知道心是什么。你比如说基督教，他就说那个精神存在就是上帝，你说上帝什么样啊？他也没见过。然后说还有哲学家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最那个大家就是建立的最完美的啊，他说那个心叫绝对精神，那个东西所有的东西全是那个绝对精神呢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我们一看那个绝对精神，哎，我们就看见人了，看见房子了。但是那个绝对精神是什么呀？谁也看不到。哎，他只要描写，他说这个绝对精神是什么是什么，肯定是瞎猜的。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你看不到物质，你也看不到精神。所以呢，世界上真有什么，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看见的。这个话呢，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大家理解，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做梦，梦中的人永远看不到梦醒了的真实情况，这个好理解吧？正在做梦的人永远看不到这个，就是梦醒了之后真有什么。如果说我醒了，我看到真有什么了，你就不是做梦的了，你就成了圣者了，哎，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不是凡夫了，哎，你就佛陀不就是觉者的意思吗？就是觉醒的人，他就是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你就成了佛菩萨了，哎，那就见真实了。所以呢，我们通过上一次讲，哎，根据科学实验的结果，我们现在就得出结论了，就是说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肯定错。如果有人说我知道它是某一种精神组成的，肯定错。结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梦中人不可能知道真实是什么。说那你还讲这个题目，真有什么？我们有福报，我们梦中人虽然不知道看不到真实，但是梦醒了的人能看到。哎，佛就是从梦中醒了，他看到什么呀？看到原来三界唯有心，就是世界上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心，这个心是什么组成的呢？就是我们说 无始以来我们留的所有的记忆积累起来的。这个记忆啊，力量强的记忆，力量记忆最深的那个，它会生起梦，它会做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能做梦的心有。佛见的真实情况就是这两句话，如果用四个字表示，就是唯识无境，就是唯有心识，没有你心识里头幻现出来的那梦境里的东西。唯识无境四个字，佛告诉我们了。这个佛醒了之后啊，他有神通，哎，他可以化身入梦，就是给我们托梦，用我们平常的话说，佛呢就化身了一个尼泊尔的一个王子，哎，生下来他就这个修行，然后成佛了。他说，哎，我醒了，我告诉你们，世界的真实情况啊，是你们现在在梦中，梦里的都没有，你要是从梦中醒了，你就见到原来唯有心，根本没有山河大地，这生死轮回没有这一套。我们跟佛有缘，所以佛呢，他化身入梦告诉我们了，说我醒了，我告诉你们真实情况是什么，这样我们梦中人就怎么样，就能知道世界上真有什么，世界上真有心。哎，这个我们心里的梦是假的，你如果从这个梦中一醒来，什么叫心经说呀，度一切苦，什么你今天说我不上班不行，我不吃饭不行，不是，什么都没，什么都没了，梦都没了，所以什么地震什么洪水什么全都没了，哎，度一切苦。好，这是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呀，你说有唯物错，你说有唯心错，你再随便你唯去吧，你就说啊，你说有两样，有四样，八样，随便，只要你说世界是什么，就肯定错了。我们必须听什么呢？真醒了的人，见到这个真实的人，然后托梦告诉我们，这才可能是真的。好，这是这个总结上一次世界上真有什么啊？这个总结真有什么呀？实际上真有心。你要是知道说世界上真有心，什么双缝试验，什么都轻松简单都解释了，哎，无数种可能性，当然心里有无数种可能性了。你就现在我们屋里坐的人，一个人一个想法，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是吧？你说屋里有多少可能性啊？我现在这么想，我一会儿那么想，是吧？你这就无数种可能性，无数个人又有，每个人都有无数种可能性，是吧？哎，这个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说为了证明啊，说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个思想是佛提出来的，我们来看佛说的话。佛刚成佛的时候，他是坐在菩提树下，哎，坐在菩提树下，他这个成佛了，一下睹明星，就是那个启明星一起来的时候，他一看，一下开悟了，从梦中醒来了，看到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啊，原来这个我们梦中的啊，原来都没有。看到这个之后啊，他就在那儿就说了一个经，叫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呢，当时呢，我们如果是肉眼凡胎的话，我们看不见，我们就一看还是佛一个人在树下坐着。实际上呢，天人有天眼，在佛一成佛的时候啊，那好多大的天人，就是像咱们叫玉皇大帝，这个实际就叫第十天大梵天，好多这个本事大的天人呢，都看见了，一看佛成佛了，因为佛成佛之后那个威力非常大，叫这个六种震动什么这个各种那个放光啊，所以天人都知道，所以天人一看佛成佛了，都跑来听佛说法，所以佛在这个菩提树下啊，就说了一个华严经。在华严经里头啊，有这么一首诗啊，我们来读一下，这是一个菩萨说的，觉林菩萨，觉林菩萨记我们第一次来也讲了哈，我们复习一下。觉林菩萨说了一个诗，我们看这个意思啊，他说呀，若人欲了知，如果有人想知道，想了解，想知道，想知道什么呢？三世一切佛，他想知道啊，三世，什么是三世呢？这个世是这个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哎，就是因为过去有无数的人成佛，现在呢有无数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上都有佛，然后未来呢还有无数人要成佛，像我们现在学佛，哎，你学按照他方法修，你从梦中一醒来你也成佛了，我们就是未来佛。如果有人想知道啊，过去那么多佛，现在这么多佛，将来还有那么多佛，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成的佛呀？我怎么就能成佛了？佛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有人想了解佛是怎么回事的话，应观法界性，你就应该这样看待法界。什么是法界？一切法都是法界，包含一切法就是所有存在。哎，法界的性质，法界的本性，法界的特质，法界的这叫什么，那个核心要义啊，精华是什么？你就记住一句话，一切唯心造，你就知道佛是怎么成的，佛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说世界上啊，唯有心，只有一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改变了，你整个世界就改变了。你要想成佛，你就发愿说我想成佛。哎，说那现在我成佛的障碍是什么呀？我在做梦，那我得把这个梦弄醒。然后佛说你这个梦怎么醒啊？佛说很简单，你为什么做梦啊？因为你原来做的梦啊，你认为是真实的，你就觉得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你就特别认真的在里头东奔西忙哈，这样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你只要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就不会，你不会产生说我从这儿醒来，你根本不认为它是梦嘛，你根本不去想那可能性。那怎么能醒来呢？其实很简单，你就听佛说法说这是梦，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学这个佛法，这个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一个梦，就这句话留下的记忆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我们有这个经验，你做梦的时候突然觉得哎不对啊，这是会不会是梦啊，你产生了这个想法之后，离你梦醒就怎么样，很近了。就所以醒的原理很简单，所以你就老说这样就是梦，哎，我觉得佛说的对，这不是真实的。就这个你老这么学，老这么说，留这个记忆多了，说我为什么现在不行，就是你留这个记忆留的少，你原来的记忆都是说这是真的，这不是梦，那个力量大，那些种子力量大，它就升起梦。你呢说这是梦，我要醒，这个种子力量足够破坏那个梦了，你就醒了。所以学佛方法很简单。所以如果你要想知道过去怎么那么多人都成佛，都从梦中醒来了，他们怎么醒的呀，你想了解一切佛的秘密，哎，他就说告诉你就一句话，一切唯心造，就看你怎么想。你要老想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真实世界，这不是梦，好了，你就没有醒的时候，是吧？你不认为是梦不可能，你想说我从这儿醒来，那你就在这里头受苦吧。哎，这是佛菩萨们啊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他这个颂的很长啊，一共十首诗，我们再看一首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思。他还说呀，若人知心行，就是如果一个人知道心是怎么运行的，普造诸世间，这个心怎么运行啊？心就会做梦。哎，普造就是你也造我也造，大家都在那造，造什么呢？诸世间，就是我们现在造了一个人世间，那个牛呢就造了一个动物世间，那个天人就造了一个天上世间，那个鬼道众生就造了一个鬼世间，地狱众生就造了一个地狱的世间，都在那造世间，普造诸世间，就很造了很多世间，心里头实际上就是做梦嘛。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这个人你要是知道啊，我们心正在做梦，造梦里的世间，你要是知道这回事儿，你这个人呐、啊、就算是见到佛的这个真意了。哎，了佛真实性，你就了知了，了解了佛的真是怎么回事儿。像我们现在一般学佛的呢，说 寺里头的那个佛像，那是真佛啊，这个观音特别灵啊。这个呢，你实际上见的不是那个真佛，哎，不是那个佛本身，你这是见了一个佛像。佛像灵是什么呀？是因为这个你的心求佛心诚，你的心跟真佛的心相应了，所以呢，你就得到了佛的那个感应。哎，不是说你跟那个像相应了，你是通过看见这个像，你跟真的观音菩萨的心心心相应了，哎，那样你得到的感应。所以呢，你要知道世界上唯有心，哎，你知道修行就是修这个心，你的心的想法一改变，你就改变了，这你就知道真懂佛了，懂了佛的真。咱们一开始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吗？哎，你知道唯识无净四个字了，你就知道佛法的真实意了。这就是最后的佛法，再没有新鲜的了。哎，就告诉你说，只有心。哎，心里做的梦里头都没有，就两句话，很简单。什么不简单啊？就是信它不简单。你看现在，有多少人信佛呀？有多少人能够信说啊，我这是梦？死活不信是吧？那些人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我是这个什么博士啊，我是科学家啊，我这就是真实存在的，怎么可能是梦呢？哎，使劲跟你吵啊，你不信不信你就去吧，你是去那个上班去那个什么烦恼去吧啊，把那个梦中当真。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佛法真实义的情况的颂子啊。这个经叫《入楞伽经》，哎，这个是这样的一首诗，说由自心执着，就是由于你自己的心呐，你执着，执着什么呢？就是没那回事，你非要说有，那就叫执着。由自心执着，我们执着什么呀？我们就执着说，这桌子板凳啊，这个山河大地啊，就是存在的，你说说它就没有了吗？哎，我们就非执着有这个物质世界。由自心执着，心似外境转。哎，你的心呢，就好像给你出来一个外边的世界转起来了。说，哎，我怎么执着就会心就给我变出一个世界来呢？很简单，你前头做梦的时候，你认为啊，这个房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把这个房子的颜色、什么声音都记下来了。结果你的心里头就记了好多什么东西呢？就是房子、桌椅板凳、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你的那个心里头就留了很多照片，留了很多录像。你想，你这样一个心，你做梦的时候做什么梦啊？你原来留什么记忆做什么梦吗？所以你留了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结果你再做梦，你只能梦见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梦不见别的，是不是啊？哎，如果你要是老读心经，你可能会梦见心经，说哎，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我们就能从梦中醒来。你熏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呢，由自心执着，如果你执着佛经，有可能呢，你就真的从梦中醒来了。你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梦就做不长了。哎，你老执着说这是真的，那就做起来那个梦，那就是这是真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由自心执着，心似外境转。你认为有外境，心外有外境，那心就似外境转。彼所见非有，你所看见的那些东西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它是你记忆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是故说为心。所以呢，佛告诉你说，唯有心，能做梦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你那些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很多啊，我就不那个，咱们加快一点啊。第二个题目就是三界唯有心，心就是记忆，这就是佛法真实义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实际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说这个心是个什么东西啊？佛说得很清楚，心就是你所有的记忆的一个积累。一个综合体， 哎，你心里有什么呀？就是一看，你看的颜色，你听的声音，你的想法，都是那些照片、录像、录音啊，录味儿。我们还录了好多味道，录感觉，录想法，都记录在里头。心就是记忆，心造万法。你现在就比较好理解了吧？心能造万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万法就是个梦。你晚上一睡觉，一会儿去了南京了，一会儿去了北京了，一会儿飞天上了，一会儿入地了，啊，心能造万法，为什么呀？你有什么记忆，他就做什么梦。现在那个新闻老出那个，前一段是说湖南一个村儿，100多个人都能回忆起他上辈子是谁来，老外也有，哎，一个5岁这个白人的小男孩。他想起来，他上生呢是一个黑人妇女，30多岁死的，被火烧死的，所以这一生呢，他从小就特别怕火。后来他们家人就领他到那个城市去，结果到那个城市，你拿出那照片来，他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个妇女，啊，而且他告诉你说这个照片是哪天照的，怎么回事，谁是怎么回事，全给你说的特别清楚。好多人都能看到自己前世。说为什么能看到前世啊？他有记忆呀，是吧？你只要有记忆，他就能造万法。而且你在梦里的人呢，还感觉就是真的。所以呢，心造万法是这个意思。哎，不奇怪。所以一开始我说，人们一听一切唯心造，这倒好办了啊。实际上真的是一切唯心造，因为你造出来的那东西就是一个梦，是你记忆的一个恢复。不是真有那个东西，不用说，我这个真的要有一块石头，我才能梦见石头，不是那样。所以心造万法。然后呢，我来提问题。现在大家心里头有很多问题，我先来提几个啊。第一个问题，说既然我们现在是在梦里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梦好像是真的一样啊？这个梦。跟我昨天晚上感觉不一样啊！我昨天晚上我做梦，我知道那是梦，说那现在我怎么不觉得这是梦啊？这是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首先说呀，你这里头有逻辑混乱，有这个就是错误的想法。什么错误的想法呢？你现在知道昨天晚上的梦是梦，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哎，你感觉跟现在是一样的。你在爬，比如说你在爬山，累得不得了。哎呀，那个你要是白天真的累了，晚上容易做那样的梦。哎呀，走都走不动，那个浑身大，疼得不得了。做过这样的梦吧？哎，在当时呢，你就感觉，我怎么把自个儿弄成这么累啊？我这干什么来着呀？是这个你发愁得很。你当梦里的人呐，都认为那是真实的。不管你醒了之后，你说，哎呀，我怎么会做那么个梦呢？那多奇怪啊！什么？那是你醒了之后，你才觉得那个梦奇怪。不管那个梦多奇怪，在梦中的人绝对都是认为是真实的，跟我们现在一样。所以你现在说，我现在感觉这不真实，完全有可能的。你醒了之后，如果真从那个梦中醒了，你也觉得，嗨，我怎么会梦见我那么受罪呢？本来我不应该做那么一个不好的梦吧？哎。所以这个第一句话说昨天晚上的梦我知道是梦，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觉得现在不是梦啊。这个话是，逻辑错误，对比错的，就是梦中人永远不知道是梦。哎，你只有醒了的人，你才知道哦，那个梦还真那么可笑，那么离奇，那是梦，必须是醒了时候才知道梦是梦，梦中的人永远不知道那是梦，永远认为那是真实的。所以呢，为什么梦我们觉得是像真的一样？一句话就是梦里的人永远觉得梦里头是真的一样，哎，所以有人说这个问题难回答吧？哎，就是你想的不对，你想对了，很简单。所以呢，用两句话回答这个。第一个呢，这是一种必然产生的错觉。为什么必然产生说把梦当成真实呢？因为你原来那个记忆啊，就是把那个梦当成真实的。 我们说原来做梦我们留下很多记忆，我们说的是真的，就是这个生死长梦啊。你比如说上升你是神仙，哎，你到处飞，你留下了很多记忆。当时你神仙到处飞的时候啊，你是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留下的那样的记忆。到这一生，你在这个恢复这个记忆，比如说你做梦，昨天晚上你梦见自己飞了，你在恢复这个记忆的时候，那个飞的感觉跟你留下的记忆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你真的是在天上飞，因为你留记忆的时候，就是说我真的在飞，所以回忆梦这个记忆起来的时候，还是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你原来熏习不认为这是梦，认为这是真实的记忆太多，它就必然会升起一个错觉，就是认为梦就是真实的，这是必然产生的错觉。第二句话呢，就是产生这个错觉的原因是记忆的力量。这个有一个，就是说，那这生我为什么做人梦，不做神仙梦了，不飞了呢？因为你上一生做神仙的时候，做那个梦啊，把你留下的做神仙的那个记忆啊，用了一部分。用了一部分之后呢，你比如说你应该活8万岁，你这神仙活完了，这个种子用光了，哎，不做神仙梦了，那下边做什么梦啊？看你这个心里头啊，什么记忆力量最强就做什么梦，这叫众业先报。比如说你这个神仙业造的神仙业完了之后，人道业最重，那就做人道梦。有的人呢，比如说。畜生道这个业重，那就转马、转这个老虎、转狮子，哎，做这个旁生道的梦。说什么样的原因做旁生梦呢？什么样的记忆做旁生梦呢？很简单，如果这个人呐，贪心比较重，就老知道往自己那搂，啊，光顾自己，不帮别人，贪心重，这就好像这个人老从银行取款。这样呢，他银行存款就比较少，下辈子呢没钱花就比较穷。这样的人呢，转恶鬼，就是恶鬼是什么状态呢？就是那个世界非常惨，就是你比如说恶鬼虽然就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哈，他到处找不着吃的，找不着喝的，他看那个水不是水，看那个吃的不是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银行存款太少。这是什么人做恶鬼？然后呢，有的人呢。贪得更那个厉害，比如说像现在大贪官，还有这个，比如说两个人争不行了，我把你撞死，我把你这个害了，就是这叫嗔，嗔心重的人呢，最贪，做的那个事儿更不合理，这样的人呢下地狱，因为那个被他害的人呐，什么很多众生都非常这个恨他，都想报复他，哎，然后呢，说什么人转旁生转动物啊？就是这个人呐，每天就觉得，哎，我吃有喝就行了，吃饱了我就睡，哎，能混就混，不愿意求真理，不愿意求智慧，迷迷糊糊的这样的人呢，转动物。你看动物都是什么呢？就智商比较低，哎，你给我吃的，哎，我知道吃；给我喝，啊，让我干活好，不干不行，我就干。哎，所以你就以后你就要这个，自己计划计划啊，你以后做什么梦？你就学什么种子，一切唯心造。哎，说那我想做神仙也很简单，你就这么多存钱。多存钱不是往银行存，是往哪存呢？因为世界上只有心，你往其他众生心里存。说怎么存呢？就是布施，多帮他。哎，这个人有困难你帮他，那个就是多帮助大家。你帮助大家就是往对方心里存钱。下辈子这个人见了你啊，他谁也想不，当然想起前生来的人是少数啊。开天目的人可以，他一看就知道你上辈子是谁啊，这是少数，一般人都想不起前辈子。但是你那个记忆怎么样啊？是起作用的。你比如说你帮过他，他当时哎呀，他太感谢你了啊。这个两个人都有记忆，到下辈子那个人不管转成什么样，他见了你啊。他一看你，他就觉得特别那个喜欢你，特别感谢你，他就喜欢你，就要跟你做朋友，就想帮你。哎，咱们俩一块儿弄，哎，有道理的。哎， 包括你也是一看这个人，我怎么看这个人这么熟啊？怎么好像见过一样哈？实际上就是见过，那个感觉是有原因的，哎，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人一看着也挺好，我怎么就看不上他呀？怎么觉得讨厌他就别扭啊？没原因呐，那个原因在哪儿啊？在前辈子，哎，你对他印象不好，这辈子你看着他，那个下意识那个记忆是起作用的。所以为什么你这辈子说怎么这个人就对我好，那个人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没道理的。所以呢，你要想做神仙，你就多存钱。你这一存钱好，存钱多了，下辈子呢你转人，好多人你想办点什么事儿都来帮你来了。哎，那个人不是好爱说说。哎呀，你帮我太大了，说这我这现在帮不了你，我以后什么做牛做马还你，真的做牛做马还，那都是前边有实际，那个人天眼看到那个例子的，哎，才传出来的那样的话。所以你要帮人多，你办点什么事儿，就好多人就帮你，这个一点都这个不错。接着来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随心所欲？就是说，你不是说一切唯心造吗？我现在想造一个金房子，怎么不来啊？咱们分析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金房，咱们说简单点，就我现在这儿前边要一吨金子，哎，一看他没来，为什么不来啊？这个随心所欲啊，不是随你一念心所欲。它是随你整个心所欲，因为你前辈子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啊，你熏了很多什么呀？说这个世界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啊，它不听你的话，哎，你不能说你说一句话它就变。我们是不是整天熏习这个呀？教科书讲，物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你熏了一大堆这样的记忆。你这辈子，你说我让这土变成金子，你这个想法是会起作用，但是这个想法一到你心里头，它碰到的周围的想法是什么呀？哎，是相反，是反对这个意见的。他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想不想它影响不了它，它不受你的影响，它不帮着你升起那堆金子，明白了吧？为什么那个济公就能点石成金呢？他整天熏习成什么呀？一切唯心造，万法唯识，什么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他整天熏习那个，所以他要想把那个石头变成金子，他说他一点心里一想变成金子，他这个到那个他心里头，别的那个心呢都是帮着他升起的，所以他爱怎么玩怎么玩，是不是啊？哎，他那个坏蛋，那个坏蛋想打别人，他呢就说。打他打就让他打到他自己屁股上，哎，那个人打一板子他自己疼一下，是吧？一切唯心造，你的心如果是这也是种业先报，你的心里头如果说三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你熏习的这种种子力量大了，那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那种，它就。没有力量，跟你没法对抗，所以你怎么想，就能随心所欲。现在明白了吧？如果你说我现在就要一吨金子，那就等于什么呀？你否定了你潜心的，你没随潜心的心所欲，就等于你推翻了我前边想了好多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样的心，你就说那个不算了，是吧？那就等于推翻随心所欲了。那个也是随心所欲，就是说我们现在摁这个桌子是硬的哈，这个也是你熏了好多的记忆啊，是你的心所欲，别忘了这个，你原来搞错了，熏了很多颠倒梦想，那个也是你的心所欲，你如果说我现在想把它推翻，就等于否定了你原来的随心所欲。你说我现在改变，那当然好，但是呢，那个要现在的想法超过原来的想法的力量， 你还得怎么样？还得多多学习，多多积累正确的想法，你才能，为什么那个修行修行，慢慢这个人就哎有神通了啊，天眼开了，哎，他就能看见了，他就能什么意念一悟，哎，小的神通就出来了。你看那个前一段气功热，不是好多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容易这个出神通？就是因为他邪见少，他还没上那个课了哈，邪见少，所以他呢还比较原始状态。原始状态是什么？小孩在母亲这个胎儿状态的时候，没出生之前呀，小孩就是用天目看东西的。所以你别觉得说人有天目嘛，你都有过天目。这个天目是在你出生之后睁开肉眼，这个时候是天目跟肉眼同时看的。同时看，你肉眼用的比较熟练之后啊，天目到两三岁的左右，一般就关掉了。也有小孩不关的，你那个在这个就是胎儿状态啊，是体呼吸的，不是口鼻呼吸的。你在羊水里头没有空气，到出生之后呢，一哭开始呼吸空气了，这个时候是同时呼吸的，体呼吸跟那个同时呼吸，等着你。呼吸这个比较熟练了，用不着那个了，那个就闭合了。所以说，你要是打坐，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可以你打坐闭上肉眼，慢慢又把那个天眼又给唤醒了。你那个呼吸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慢慢把体呼吸、胎息又给唤醒了，练出来了。所以神通啊，人人都有。就是你傻，你非说没天眼。就得肉眼看，那你就肉眼看吧，那你天眼就出不来。你用这种记忆去打击天眼，你怎么可能开天目呢？说来说去，是不是一切唯心造啊？真的是一切唯心造。你别以为说，我现在受这么限制，你看我从这个楼房，我还得从楼梯走下去，这都是你心造的。没有楼房，没有楼梯。你想想，说有的人可能说，我心哪有那么大力量啊？我告诉你，你的心有多大力量啊？本来没有梦中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一切，你都能造出来。你的心力量大不大？是不是啊？梦里的东西的本来都没有，就因为你在那老说，这真有，这真有，就这种记忆熏得多了，结果就。你就啊就觉得真有了就，你从这墙这儿你就穿不过去了。为什么你穿不过去？因为你说这个墙啊，人是穿不过去的，这样的记忆怎么样啊？太多。你从小你妈就会，你要是往墙这碰，妈别碰墙，碰疙瘩你也那个过不去。你老会提醒你，你就记住了。记忆，就说本来没墙，本来没人。但是你老这么说有墙，墙是这个不能碰的，是吗？你老记这些，好，你做的梦里头就真有墙，你就不能碰，你碰就给你碰疙瘩。可是要是不信这个的呢，人家打坐修神通的，那咱们见过那个小时候就看动画片《崂山道士》，当然现在人水平太差了，一说，哎，那就是故事。穿墙能穿墙的人多了，古代修行的人多，穿墙术。真实存在的，那个据说前一段那个印度还有一个穿墙的，你要上网上去搜这些神通什么这个多了，那个前一段什么尼泊尔一个高僧，从那个地面飘起来1米多，一切皆有可能，取决于什么呀？你怎么想？那个高僧他就想，他说我人就是能飘起来的，他一想，他就飘起来了。当然，你这个想法得怎么样？得修，得多练。你不能说我今天人是能飘起来的，你进去之后就这么一个念头是人能飘起来的，结果旁边的那个心呢，都是说人飘不起来的。那你怎么飘起来啊？你就飘不起来。秘密啊，世界的真正的秘密就这么一句话。你想什么你就做什么梦，但是说你现在能实现什么梦，是取决于你原来这个想的那个力量最大的那个起那个梦。你现在说人能飘起来，你在现在熏了一个，你又想了又熏了一个，这个梦以后 你只要足够的力量，它就会，哎，就会飘起来。飘还是太简单了，我们那个飞来飞去是怎么着？那都是，哎，我们都有那些记忆。很奇怪，那个我做梦经常那个飞的时候啊，最讨厌的就是看不清高压线，那感觉非常的，你远处看不清，结果近了呢，你就来不及那个拐弯了，哎，是不是啊？这速度太快，你像这种记忆莫名其妙，肯定有记忆。我们可以相信这么一句话：你要是心里头没有那样的记忆，你绝对不会怎么样啊，升起那样的想法，这是肯定的。我小时候就有那个，我老想看清那个东西啊，老看不清，就是马上就看清看不清，因为什么呢？实际上你就是没那记忆。哎，就好像我想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味儿，就老想吃，都到嘴边了，你反正怎么着，你最后弄不出那味儿来。所以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这是真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不能随心所欲，三个这个三句话啊，因为啊你的心里头的记忆不一致，哎，就是你的心里的记忆如果一致，绝对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就是你的心造你的梦嘛，哎，你的梦由你决定，但是你心不一致，说心不一致生什么梦啊？生那个力量比较大的记忆的梦。为什么？你看那个，有的人某方面特别灵，天才，小孩也没人那个特别教他，某方面出来就特别灵，就跟神一样，像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大脑，最强大脑什么，你都没道理，他就那么厉害。为什么？他心里的那个记忆多，就这么简单。他心里那个记忆多，就跟那个算数的计算机。赶不上他算，为什么呀？他那些记忆全有，他那根本不用算，你这式子一出来，他那个结果就出来了，相应结果就出来了，他肚里全有。所以呢，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心呐不一致，误以为有客观存在的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害你的。你认为有客观世界，那对你来说就有客观世界。就好像那个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个成语"杯弓蛇影”，哎，古代一个人到朋友家喝酒，他端起酒杯来一看呢，酒里头一条小蛇，那古人呢比较义气啊，你端起来不能不喝呀，那也得喝下去，喝下去这就完了。你想他认为自己喝下去一条小蛇，他肯定去想到哪儿了，哎，这个地方好像疼了，这个地方滚了，到这儿了，到那儿了。注意，他这些记忆呀，又留下记忆，对不对啊？他认为，他先是认为说，我真的喝了一个条蛇，他又认为这个蛇已经到这儿了，这个蛇在这儿疼了，他这些记忆再升起来的时候，又加强他这个，结果没多长时间，躺床上起不来了，什么折腾的呀？他的记忆折腾的他，结果那个请客的那个朋友说，怎么可能呢？我。杯里头怎么可能有蛇呢？在他那个位置放酒杯，一看是墙上挂了一个弓影照进去了。哦，到他家跟他说，哎，你那个地方背后挂一个弓，哎，你看是个弓影，不是蛇。哦，明白了，哎，人就好了。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你非要认为有个客观物质世界，那你有什么办法？就好像说人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毒，你非要认为有毒，或者人家都说这个是好东西，你非认为是坏东西，那没办法，对你来说那就是坏东西。如果人们非逼着你吃进去，那非出毛病不行，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一个梦，完全由你心造。这是第一个啊，心不一致，心里的记忆不一致。第二句话就是因为还有众生心，就是。因为你升起这个梦的时候啊，还有其他心影响你，因为不是你一个心。你比如说，你说我这个啊，这一阵比较累，我得买点这个活螃蟹啊，好好收拾收拾，补补一补。哎，你这一补，好， 这些螃蟹就整个你买回来收拾它，怎么蒸，整个一直到它失去知觉，转生到其他的道里头，整个过程那些螃蟹都有记忆啊。到你做梦的时候，这些众生看见你怎么样啊，那都咬牙切齿啊，恨不得把你蒸了。所以你就要你做梦的时候一看，怎么我下了这个上了蒸笼了，是吧？怎么下了油锅了？就是你给别的心下了好多油锅，他都记着了。我有一天我非得炸了你不行，所以你就会做什么梦啊？做被蒸的梦、被炸的梦，那就是地狱。所以有人说我这么大好人，我不会下地狱。你这就是不知道里头的道理。哎，我说过那个一个真事，一个居士，他给一个干部。那个干部就是得的那个病啊，医院说医院没办法了，这没办法了，他听说这个人能治病，结果这个居士给这个干部治好了，治好了之后请客，服务员呢端一个盘子，端一个圆鱼，哎，围着桌子转了一圈，这个居士就问说这什么意思啊？那个局长就说这就是让咱们看看啊，说一会儿啊咱们吃的就是他。这个居士说啊，说我怎么觉得是让他看一看，一会儿啊就是这几个人吃你。哦，那个局长一听啊，那就咱们换一个吧，别点这个了，是不是啊？人光从自己这儿想，你不想想人家是吧？啊，你看一下啊，我吃他，人家也看着你了，是不是啊？人家一看，好，你们这个你想对你的那个仇恨，那以后，所以你做梦的时候啊是还有其他众生心的影响，所以你会做噩梦。不是说我反正不想坏事，我就，你不是说熏什么想什么吗？他还有其他众生心。所以呢这个不能随心所欲，就是你把事情啊做，你没有正确理解这个事情，你以为是好事，但是实际上是坏事，那个结果呀是你自己造成的，但是你不知道。哎，所以呢这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能随心所欲，还有众生心。哎，咱们现在也知道说这人啊，这不是不如我呀，哎，干什么都顺，干什么都发财，哎，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其他众生心跟他的那个姻缘怎么样啊，好，人家就买他的东西，就进他的店，哎，就帮他，这里头有原因的。不是说你什么都是有原因的，没有偶然的事儿。你以为说好啊，这大街上随便一个人，你看到他就有看到他的姻缘，哎，没姻缘你就见不到他，那都是有姻缘的。如果有人开天目的，而且天目要比较好的呀，你问这些事情他能跟你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你是怎么一回事，哎，他能跟你说为什么你现在你们俩的这个事情这样发生，是因为你前边啊你们是什么姻缘。哎，第三句话啊，这就是总结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啊真的是随心所欲，就是你熏什么记忆你就做什么梦，你想什么就来什么，这是真话。只是由于上边这些原因，就是说你原来不是这么想的，这样心不一致，还有你影响其他众生心，其他众生心也影响你，由于这些原因呢造成你误以为不能随心所欲，实际上不是真的随心所欲。所以你要是能改变你的心，你的世界就开始改变了，虽然可能改变比较小，但是也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你原来的记忆什么力量大呀，也可能你改变心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已经深有体会了。我们休息一会儿。